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我们逐渐恢复日常的生活。在新的一年里，芳华祝福你，打粮食要打到栽葡萄的时候，栽葡萄要栽到撒种，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的地上安然居住。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越发郑重。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请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一同进入今天的崇拜。
Oh,
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宣告并且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继续站立，我们用赞美诗第二首《万福源头》一同来赞美我们这一位蛮有能力恩慈荣耀的三一真神。坐在高天宝座创造且护理万有的三一真神，你是万福的源头，万国万民当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要赞美你的作为，要传扬你的大能，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奇妙的作为，要述说你的能力，要高唱你的公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因着爱我们，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降卑为人，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每一个信你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这福音真理，更多更深的认识你，信靠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神是向人说话，赐下话语，乐意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神。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重量呢？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这一首诗歌来思想，来敬拜。
我们的父神，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力量，将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你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你的话洁净了我们，你的话洗净了教会。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思想你的话，遵守你的道，一生一世不偏离。爱我们的主，我们恭敬地把沈牧师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牧师向我们传讲你的真道，也求你叫我们的心都是好土，在听到之后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能够行出你的道。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主导文情。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希尔诗班要以《满心感谢》这首诗歌继续带领我们敬拜。
我要与你欢喜。
阿们。
愿主赐下这样子的心智，这样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过着一个满心感谢的日子，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满心感谢神所赐下恩典的生命。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翻到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攻读这四句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请。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沈牧师，信息的主题是越发郑重。我们请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整个希伯来书的信息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第一章开始讲的时候，一直到十三章啊，你就会，我自己可以感觉到他真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先知一样，他真的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个，他给看见当时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不完全，以及在旧约的那个影响中间，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够完全的。所以他好像一个先知一样写了整个希伯来书，可是就唯独这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这四节的经文，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先知，他像一个牧师，他是语重心长的，要来对希伯来人、对犹太人来讲，要看重第一章所说的信息是什么。当然也要看重后面第二章到十三章的信息是什么。犹太人是很看重信仰的，但是信仰长期在一个人的内心中，或者是一个刚认识福音的人，在日渐之后，有时候对信仰却不是那么的认真。我觉得希伯来的作者对当时的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今天这个信息也对我们有一样的挑战。人问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说是。人问我们信什么呢？或许你也能说出一些。可是在我们的生活的中间，信仰是什么？对你来讲，对我来讲，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外表看起来美丽的花瓶，是一种装饰而已。花瓶可以换的，你喜欢你就更装饰它一下。信仰也不是像一块招牌，一个 label， 喜欢的时候把它挂起来，不高兴的时候把它拿下来。不是，信仰是我们的生命，信仰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思维让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对看希伯来书的人抓住和看重自己该成为怎样的一个基督徒。第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介绍耶稣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宣告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洗净人的罪，是远远的胜过天使与神同等的那一位。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宣告，对那时候或者对耶稣是谁有一个很多的众议纷纭的光景中间，他清楚的来诉说出来。尤其对有旧约背景的犹太人来讲，他告诉他们这位耶稣是神的自己，与是与神同等的那一位。其实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讲的。那讲完这第一章以后，作者突然停下来，换了一个身份。刚刚就我讲的，他第一章讲的像先知一样，这时候他突然说，他改变了一个身份，他语重心长的，相当严肃的，他提醒 也规劝弟兄姐妹，听这个信息，听这个真理，听这个宣告的耶稣是谁的这个弟兄姐妹们，要郑重加强语气，要越发郑重听见，恐怕随流失去。他表达的这一点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要留意，如果没认真，不认真，他会失去的。如果没有用心去领受，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他会失去的。一个有信仰要认识神的人，要追求神的人，要真实的认识主的人，郑重的郑重，越发郑重，是应有的态度，应有的心智。这就是这位牧者对当时的希伯来人所说的话，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那么什么叫做郑重？这个太严肃哈，哇，郑重就是说认真啊，啊，不开玩笑啊，啊，不随便啊，啊，要把它放在心底头啊，要常常念着它，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啊，这都是我们的形容，没错。我提几个来跟诸位一同来想一想。我想到旧约的以扫，诸位都知道创世纪的以扫，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也是很有能力啊，能够打猎的人，可是他也有一些软弱。圣经上对他软弱的描述，虽然经文不多，但是创世纪25章的结论呢，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他说：“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这一句话变成对以扫的评价。我们都知道，以扫他打猎回来，他就是很热吧，很急着，很口渴吧，就急着要喝。那雅各就很厉害，他就知道他哥哥是这回事儿，所以就知道他哥哥去打猎，他就在厨房里面煮汤。弟兄姐妹，以扫打猎回来要喝汤，然后这个弟弟每次都向他挑战，要去夺取他一些东西，要交换一些东西。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红豆汤一次，不是只有一次，已经好些次了。所以雅各很厉害，雅各很清楚，他知道他哥哥是怎样的一个哥哥，他要的是什么，交换的是什么。一开始我想他不是交换长子的名分，后来是，再来是交换长子的祝福。名分是一回事，祝福又是一回事。所以当后来他得着了祝福，雅各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以扫发现祝福不见了，被弟弟夺去了。所以他回头对他父亲说，你祝福我。他爸说，我已经为弟弟祝福了，但是还有没有别的？有啊，剩下一点点，对不对？做个诸位去看圣经，轻看不认真，那套着今天的经文说，这不郑重，或者就是以扫的失败啊。我想到启示录的老底家教会，上帝提到老底家教会，我们熟悉的就是说他们不冷不热，对不对？啊，其实以启示录的第一间以弗所教会，圣经也有责备他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不冷不热，我觉得是何等的可惜。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以及不冷不热，这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是立即的。弟兄姐妹，这会不会也成为我们的光景？在旧约的时代里，特别南北国以色列在敬拜偶像比较厉害的那段时间中，上帝的仆人好多的先知，他们对以色列的责备中有一句话非常深刻，那就是你们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外表是一回事，里头是一回事，说的是一件，做的是另外一件，讲给别人听的是一样，里头想的是另外一样。这都是无论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的光景，以及嘴唇亲近神，心切远离神的这样的情况，都是指着属灵的光景来强调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最有名的是，我们都熟悉的是登山宝训。 当主耶稣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圣经上是从第五章第三节开始记起，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一直记载到第六章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那时候当时的人听了耶稣的讲道真的是很扎心，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或者那些律法师他们教导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就教旧约，可是他们觉得耶稣也是讲跟旧约没有冲突，可是耶稣说讲的不一样，这是生命之道，所以他们听了就很扎心。但是在登山宝训的结论的时候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凡听见就去行的，另外一句凡听见不去行的，他说听见就去行的就根基在磐石上，风吹雨打你就立得住，你就站立得住，凡听见不去行的根基是在沙土上，风吹雨打就倒塌，都倒塌了，再加一句倒塌的很大。这一些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郑重，我们从圣经中看到这些刚才所提的这些，这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钟啊，啊，垂在我们内心中的一个声音，让我们要省察。我觉得提到郑重，我就觉得一个神的儿女真的要省察自己的信仰的光景，我们是否对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认真也是那么的郑重，要省察自己现今的光景。我提四个方面让我们一起来省察。第一个是对罪的敏感度，我们都知道圣经所提到的罪以及今天我们在世上法律上面所提的罪不全相同，圣经是更高的标准，不只是一个行为的，而且更是一个内心的，也是一个灵性的。我们过去信主以前，对罪的认识不够，当然完全没有什么敏感度，只是知道不可以这样或者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骗人啊，其实你今天口头骗骗人大概法律上也没办法对你怎么样，你顶多你的你骗父母亲，父母亲很生气修理你一下。但是慢慢我信主了以后，我就知道罪不只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内心，以至于我有没有犯罪，我有没有得罪神，这那个敏感度就增加了。以前我可能做这个事我觉得没关系，可是慢慢我就发现不是没关系哦，是有关系哦，不只是不理会他，不亲近他，不靠近他，要远离他，这都是有，有程度的。第二，对于悔改的实际经历，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是从悔改起步的，可是你的悔改，我的悔改，你做了些什么？你是不是实际的有一个经历你真的悔改了？有，我过去做的错事情，欺骗我什么人，或者我偷了什么人，或者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都道歉了，我都去承认了，而且我以后不再做，非常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诸位，这是一个部分，比这个部分，不是说这部分不重要，这部分很重要，比这个部分更重要的是你的悔改和我的悔改有没有是向神认罪。过去我得罪神，过去我污蔑神，过去我批判神，过去我用不合宜的话语在这个跟人辩论所讲的一些不该讲的话，今天我认识神，我知道他赦免我，但是我有没有向神认罪，这是一个灵性的悔改。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灵性的悔改的实际的，你真做了这样，这个实际的经历会帮助你在属灵的灵里的这个对与主的关系会升很大的一步。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谈话说，他说我悔改，我跟人怎么样，我得罪他了，我去向他认错，我那时候在外头批评他了，我不应该，我向他认错，我也告诉别人说我批评他是错的，这些都对，这些都可以。但是对神呢，你和我有没有有一天安静在神的面前？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有，但是我再提醒一下，因为这是牧师要说的话，要提醒一下， 我在神的面前对神说，我从前对你，对这位救赎我的主，对这位主耶稣基督，我得罪了你。就好像那个回来的那个浪子，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不单得罪父亲，也得罪上帝。第三，对于真理、圣道和话语的爱慕，圣经很大一本的，你喜欢读吗？哎，很有意思啊！一个爱慕主话语的人是蒙福的人啊。有很多人很喜欢看，我常常对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知道你很爱看参考书，或者很喜欢看一些这个一个备注的一些书啊。我说那个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自己读圣经，要自己好好的读圣经。你说哎呦，这个读圣经有时候蛮难的，我说不要怕难，你有没有读？上礼拜我去内湖信友堂聚会，是内湖信友堂30周年。我上礼拜在内湖的时候，我早一点去，就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哎，当然我认得，因为她本来在本堂聚会，后来她搬到汐止，所以她说去东湖，就去内湖比较方便。我说那很好。她说我在这边已经聚会了一段时间。她说我跟牧师做一个见证，她说我过去10年一直挂在我心中的一个担子，就是我有个弟弟身体不好，有一点精神官能的问题。他是这样跟我讲，我说哦，其实我一听我就心里想，哎呀，真辛苦啊，真辛苦。可是他最近我真的觉得他实在是得着主了，他说他得着主了，而且他真的是有改变。虽然我觉得他的病没有完全的好，但是我觉得他有很大的进步。哎呀，我就觉得我说真是太好了，怎么会成为这个样子了？啊，我去等他的答案，我以为他去看医生，或者他说没有。他说他过去这10年来非常认真好好的读圣经。我说哦，这样子啊，了不起，怎么读啊？我心里在想怎么读。他说过去这10年，我弟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抄了圣经一遍，不是读一遍而已啊，哎，抄圣经一遍。你说他全抄懂了吗？我想不至于。但是当人读一遍的时候，认真读，跟他真的认真抄一遍的时候，绝对是不一样的。渴慕，他说他弟弟每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抄写圣经，然后默想圣经。对于敬拜和聚会的认真，每个主日我们都来，很感谢主，不来还心里很难过，不来就觉得缺少做一件事儿，是，这都很好。但是我们来不只是和弟兄姐妹见面，更是要来敬拜这位神，那个重心没有必要搞错。有时候我对人说，哎，我看你来到教会里面好高兴哦，跟弟兄姐妹这里打招呼那里打招呼，我常常对他说，要不要礼拜完了以后再来打招呼，你进来的时候先安静敬拜啊，先坐在这里预备崇拜啊，崇拜完了我们多打点招呼，彼此一起出去吃饭，那这个非常好啊。但是做礼拜来敬拜神，喜欢敬拜，喜欢那个礼拜的内容，唱那个诗歌，和弟兄姐妹一起唱那个诗歌，刚刚蛮感动的。这个神的话这首歌我们都很熟啊，都很熟。哎，今天带领我们一起唱，一起祷告，都感觉哎，里头有被摸到，对不对？敬拜，喜不喜欢敬拜？我对敬拜有没有认真？我有一次在日本讲到，那时候住长乐牧师在日本，他对我说，牧师你来帮忙一下，帮忙一下。我说干嘛？他说我们需要帮忙。后来我去日本讲一堂道，那堂道就是讲对敬拜的认真。我记得那个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就是很会迟到了，现在讲都没关系。这个礼拜堂一楼跟二楼200个位置，200多个位置，其实他们教会人很多的，可是人一直叠一直叠，那么掉了很多。长乐牧师就受不了，他说我很想骂他们，责备他们。他说其实是在日本那个电车就是捷运是非常准点的，而且在日本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人自己开车的，因为 停车太麻烦，汽车也太贵，所以他说其实是很容易准点的，可是他们都很迟到啊。他说我很想责备他们，他说我也做牧师不好责备，你这个客人来讲一讲。当然我不敢责备他们，也不配了，但是我有分享，准时是信徒对崇拜最大的帮助之一。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哎，我觉得圣灵那天有帮助有带领。祝牧师跟我说第二个礼拜天10点做礼拜，9:50全部做满，崇拜马上感觉不一样。一个好的崇拜，一个蒙福的崇拜，主责的同工负责带领的讲道的施情的接待的，负责的同工的责任是50%，参与一起的弟兄姐妹的责任是50%。你的参与，你就是准时来，早一点来，坐在这里祷告，唱诗的时候认真唱，唱祷告的时候参与，你就是非常的专注，奉献的时候早就准备好，你的专注你的认真，弟兄姐妹就扶持了这个崇拜。而为什么要愈发郑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愈发的郑重，我们就会随流失去，这里来了，因为会随流失去，随时都会失去，随意随便很容易就会失去，这个流行会失去，流走了就不会回来，大江东去。流我觉得在这里，我个人觉得是指这个世界，从希伯来书里面来讲是指这个世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中，却会受到这个世界很大的影响。世界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世界是一种思想的倾向，在这样的氛围，在这样思想的倾向中间，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人能够分辨世界的诱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世界本身就在对我们信主的人，对有信仰的人，对认识上帝的人，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陷阱。我们能认识诱惑在哪里，陷阱在哪里，危机在哪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下面这一段话，世界的氛围正在削弱我们的信心，消除我们的盼望，败坏我们的爱心。再讲一遍，这一句话是毕德森牧师讲的，我世界的氛围正在削弱我们的信心，消除我们的盼望，败坏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却难以知道真正的问题所在，叫我们随流失去的信望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叫我们失去这些。当你随着这世界起舞的时候，当你受到这世界的影响的时候，当你爱这个世界的，喜欢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它的里面了，你就随这个世界的流，就失去了你的信仰，就失去了这些真理，就失去了这些道路，也当然失去了你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世界在随流之中非常容易干犯，这是圣经的话，圣经这里讲我们容易干犯，我们容易背离，我们容易忽略救恩的道理。我觉得今天的媒体和今天的网络真的是对人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很遗憾的，今天这个不止台湾，美国也一样，这媒体他要报道什么跟几十年前不一样。以前的新闻记者，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公司，他报道新闻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公正的平台，他是一个客观的平台，他只是把这件事情应该确实准确的报道出来，这事情是对和不对是一个评论，但是他报道出来，他应该报道哦，这个人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发生，这什么地方发生了暴动，这什么什么地方这有人被杀了，他到这里为止，评论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现在的媒体不是这样，现在媒体先有媒体公司的电视公司的立场，合乎跟我立场相同的我报道，不合我立场的淡淡的报道，媒体已经不公正了。但是网络上不是说公正和不公正，网络根本就是混乱，根本就是混乱，网络根本是不完全不必负任何的责任。 他可以用更多的匿名，更多的虚假。我觉得这是这个现今的世界，这是现今的世界。在这样现今世界中，我们如果受到影响，我们如果被世界的潮流所淹没，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论断、批评、藐视、攻击等等，在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会使得我们对这个救恩的道理，我们干犯，我们悖逆，我们忽略。基督徒的声音已经够小了，甚至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到啊，有的这个说啊，教会有多大的能力，什么教会要怎样怎样。我觉得今天很遗憾，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力量是太微小了。在这里，希伯来的作者他特别的强调，这个救恩之道是主亲自讲的，是主亲自讲的，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的。这个听见的人包括那时候可能这些人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的还存在的那些人，也是从五旬节开始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赐一起做见证的。所以他特别强调这救恩之道就是第一章的东西，救恩之道是圣灵的恩赐所能够做见证的。我觉得这救恩之道圣经所讲的更清楚的，或者是跟希伯来书相互第一章相互辉映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太初有道，道就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神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跟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是一体的，一样一致的。我觉得这里头告诉我们四件事情，四件事情。第一，要认识上帝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太初有道，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当主的仆人摩西，上帝在何烈山呼召他说啊，你去把百姓从埃及带来带出来。哦，他第一件事情就问神啊，你是谁？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去的时候他问我怎么回答，上帝就对他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上帝。这不容易理解啊，但是这个自由拥有，创世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跟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太初有道，这个起初和太初就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一位神是那一个最早最早最早我不知道如何形容的那位神，而他是创造诸世界。第一是认识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第二要认识他是那位创造万有和人类的主的这位神，他造万物，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第三，他是道成肉身的神，道成肉身算是一个专有名词了。那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就讲到耶稣基督，神为了爱人救赎人，他就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个事情，是一个救赎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位神是道成肉身的主，这是在希伯来书也提到这一点。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再来，他特别强调也要认识我们的这位神是赐生命的神，非常清楚，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神将生命赐给人，所以我们可以领受这个生命。当我们认识他，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所有需要的人，所有认识他的人，所有愿意认他为主的人，包括尼哥底母这样的人，包括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人，包括生来是眼瞎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作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认识这个，在信仰里面我们要认真地面对他，要郑重其事，要愈发的郑重，越来越认真。 要把我们里头很可能原有的那不够认真的轻看的那颗心回转过来，转回到神的面前。而当你真的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内心中，你生命就在你的里头。我觉得亚伯拉罕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说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伟大的信心，有信心的人是不容易的。当他遇见任何事情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人可以问的，在信仰的事上他没有人问的，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让他走一条新的路，对不对？完全新的一条路，神引领他，他没有人问，只能问神啊，他没有人可以问的。当那天神对亚伯拉罕说，带你的儿子去摩利亚山，把他献为燔祭给我，亚伯拉罕没有人可以问的，只能问神。哎，怎么有这种事啊？这个太痛苦了吧，这太不合理了吧，你这让我睡不着觉啊，不是一天啊，是一直睡不着啊，没人可以问啊。可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认真，他在神面前的认真，这认真支持他，认真引导他，他就做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山顶上，他伸手拿刀要动下去的时候，天使拦住他，然后上帝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不是顺从，没有提顺从，是讲他敬畏，敬畏才能带来顺从。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认真愈发郑重的一个人。有一个女传道在文革的时候因为信仰的缘故入狱，但她真的爱主，所以她还是很喜乐，心里很喜乐。到了那个监狱里面，那个管理她的狱卒就发现这个女士怎么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都愁眉苦脸，她不是。她进去的时候，被关起来的时候，她带了一本小小本的圣经，有机会她就拿出来读一读。哦，这个狱卒就发现她看书，观察他，他看书。有一天，那个狱卒就对他说：“你看的是什么？”他说：“我看的是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圣经。”“什么圣经？”“小本的圣经。”“不准，没收。”又把他小本圣经没收了。啊，没有圣经了，没有圣经你不快乐了吧？哎，他还是很快乐。这狱卒就发现这位女士，这位女传道啊，常常做一件事情，叫做喃喃自语。嘴巴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喃喃自语，就先观察喃喃自语，这干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他是祷告，不准喃喃自语，好，闭口可以吧？闭口可以，闭口还是可以祷告，所以还是很喜乐。就那个狱卒拿他没办法，又过一天，这个狱卒发现他做一件事，就跟他同被关在一个房子里的人，其他的这个女士讲话，他爱跟他们讲话。这个人讲讲，哈、啊、笑一笑；那人讲讲，这个又讲；啊，那人讲讲，又哭一哭。哎，你这到底在干什么？就是他像是被关在一起人做见证啊，传福音啊，啊，这个陪伴他们流泪啊，大家都有一些痛苦。他就发现这个人在里头在干什么，就很生气，就跟他说：“不准，不准你跟别人讲话，谁都不准讲话，又不准他看书，不准他看圣经，又不准他祷告，又不准他讲话。”这个时候，这个女传道，她就对着这个狱卒，郑重其事着她对她说：“下面这句话是真实的，信仰不是我的招牌，高兴的时候挂出来，不高兴的时候收起来。信仰是我的生命，我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没有犯过任何的法，为什么你们逼迫我？”但是信仰是我的生命，我要活出来。这位传道姓郑，后来文革之后他被放出来，在上海带来了教会很大很大的震撼。信仰是我们的生命，信仰是我们应当郑重的。亚伯拉罕对上帝所吩咐的，在他自己的信心上面，他有一个很高的提升，跨出了很大的一步，是因为他愈发郑重的心，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一起祷告，求主纪念你的儿女们，在面对这世上的挑战， 能够站立得稳。仇敌的攻击从来不会减少，但叫我们谨慎自守，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接下来唱回应的诗歌《你的话》，并且请同工们来收奉献。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是基督徒回应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您不要奉献，让奉献在过去就可以了。我们来唱《你的话》。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能够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感谢你悦纳我们众人的敬拜。求你帮助我们越发郑重所听到的这救恩之道，不叫我们随流失去。坛前的奉献求你悦纳，求你使用，使用在各样的圣工之上，传扬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好消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站立来唱三一颂，领受上帝的赐福。
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直到永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